听众朋友好，今天的六四三十周年系列节目，我们有幸请到了严家淇先生。严先生是社会科学学者，他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从1979年就开始参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一些政治改革讨论会，其中就包括79年由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在当时就提出了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建议。他在86到87年也曾经在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所以可以说他对中共内部的运作和改革派的思想都有相当的了解。在89民运期间，5月中旬之后，严家淇也和包遵信等一些知识分子连续发表516宣言、517宣言和520誓言等公开信，反对政府的镇压和暴行，呼吁民主，支持学生。六四之后，他被迫流亡海外，同年又担任总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国阵线的首任主席。1994年从法国移居纽约。对严家淇先生的专访，还是从他和王军涛等人今年在纪念胡耀邦去世30周年之际提出第二次新文化运动谈起，进一步深入到他对六四纪念的意义以及对当今中国政局的看法等话题。下面就请听对严家淇先生的专访。
应该说呢，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并不是我们发起的。我们在纽约，在今年的胡耀邦去世30周年那一天，4个人：王丹、王俊涛、李静静，他是胡赵基金会的主席，加上我们4个人共同发起了一个叫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的宣言。实际上，我们宣言里就这样讲了，给他起一个名字叫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应该说在去年的2月份，清华大学的教授叫许章任，他发表保卫改革开放，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那篇文章就代表着第二次新文化的开始了。当时就在美国，像王丹跟我们一些人啊，在世界的报也发表了一个声明，关于中共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紧急声明，是王丹牵头发表的。这个是在那个去年修宪以前，修宪是3月份，王丹是在2月份发表的。在这个后面呢，3月份这个以前有一个叫中国南方的兵典的主编李大同，还有像胡佳一些人啊，也发表了反对修宪、删除任期限制的声明。一些企业家，像那个有叫王英，也批评习近平恢复终身制。到了5月份，北京大学的范立群，他是邓朴方的好朋友，在北京大学贴了大字报，就中国必须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到了2018年的7月4号，正好是法国大革命的那一天吧，湖南株洲的一个女孩叫董瑶群，在上海海航大厦边上啊，直接向习近平的像泼墨，他自己搞了一个直播，大家都看到他反对习近平独裁专制暴政。在国外呢，这个也有很多海报啊，这个学校里面，像加州的圣地亚哥分校，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加拿大、澳大利亚一些大学啊，统计下有90个大学，在这个习近平终身任制这个行为啊，表示反对和抗议啊。所以这一些现象，我们在那个宣言里面啊，就概括成为一个概念，叫做第二次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现在没有结束，实际上是一个相当长期的一个文化运动，就是希望在这个中国文化里面寻找一个根源。这个根源就是说怎么搞的，就是现在1949年的时候还没有生的孩子，60年文化大革命还是个小孩，这个小孩过了几十年，50年文化革命结束了，过了几十年怎么想当皇帝。邓小平在1982年宪法里面规定国家主席有任期，怎么过了几十年之后啊，40年之后要重新恢复终身制呢？就要寻找这个文化根源。这个事情不仅是，也可以说对习近平，也是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问题，而且对今后中国再过30年、再过20年，他不可能一直这个当一直当下去吧？还有人说我还要当皇帝，那怎么办？这个原因啊，看起来还是从中国儒家文化，就儒家文明啊，这种文明里面的文化根源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在我们这个写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的宣言里面，就在儒家文化、儒家文明的好的方面， 中不好的方面、糟粕的方面做了一个分析，分析为什么要这个推进第二次新文化运动。
习近平他在上台以后呢，其实虽然他想当皇帝，但是他对这个儒家文化的推崇还不如对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推崇。那么他又是怎么从马克思主义那儿有什么关于这个就终身制这种传统呢？就是他把两种对他有利的这两种东西结合在一起，结合在他身上。
应该说这个事情呢，为什么叫第二次呢？第一次是因为可以说100年以前，正好是五四运动，现在是100年。一百年以前那个袁世凯要当皇帝，100年之后的今天100年了，这个习近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他也要连任，不但连任，要想当21世纪中国的新的皇帝。这个所以这件事呢，100年之后为什么还会继续有这种现象呢？今后还会不会有呢？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两次新文化运动就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本来普普通通的人还要想做皇帝。就是说可以看到这个中国儒家文，而且呢，习近平在多年以前就有表现。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居然大力推崇中国儒家的一个专制主义。一方面他是儒家的一个代表，重要代表，一方面他又是一个专制主义的一个提倡者。这个人就叫王阳明，他就歌颂王阳明。这个王阳明是16世纪初的，这个王阳明习近平推崇他，而且现在在贵阳市还修建了很大的王阳明的主题公园，建立博物馆，而且把王阳明的以前那个16世纪住的一个洞穴变成一个神殿一样的。所以这个像习近平的思想里面有很思想深处里面啊，在于儒家文明里面这些糟粕，他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推广这个王阳明啊，这个情况也同有一个有关系。应该说邓小平64大屠杀之后，中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这改变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把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彻底的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因为60大屠杀了嘛，他再竖起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不行了。所以这个情况下，儒家中国的传统儒家就他慢慢就复兴起来了。在复兴的过程中间，儒家的糟粕，就像王阳明这样的这个被习近平推崇的一些东西啊，包括仁政，说起来是很好，仁政还有德治。不讲法治，他要讲德治，好像讲道德，德治这样一些糟粕的东西在中国到处泛滥。所以现在这个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这么带这样一种现象的一个抗议或者反对，或者是群众性的文化性的一种运动。这个运动应该说从去年开始，从许章任这个时候、王丹那个时候开始，实际上在慢慢的进一步发展。
就是说所有的焦点都是在这个反对这个习近平他废除国家主席的任期的限制，然后实行他的终身制。为什么问题会焦点会聚集在这里呢？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像日本或者是像英国那样有一个皇帝呢？是中国叫共和国嘛，但是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存在呢？为了国家的发展。
应该说英国的最高国家就是国家元首的职位是可以终身的，不是说绝对不能终身。像英国的女王，还有像日本的天王，他的任期是不受限制的。今年的4月30号，就前几天了，日本天王他自己主动把他的位置传给了他的儿子。所以现在日本呢，新的天王产生了，新的天王还没有登位啊，好像还没有进行举行仪式。这个都是一种在民主社会，日本和英国是民主国家，在民主国家里面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它和中国的根本区别在一个地方，这些国家元首他不负有实际的政治责任，他是名义的国家元首，是国家的象征，代表国家的，但是他们没有实际的最高行政权，也没有实际的政治责任。这个责任呢，是由英国的首相同日本的首相来担任的。君主立宪制，议会君主制，在议会制下面，他们即使有负有这个行政责任，但是议会在他们的约束是非常很大，就是说他们做得不好，他们就可以请他们下台，或者罢免他们，或者是弹劾他们，或者是投不信任票。所以英国的首相、日本的这个首相啊，他们的位置实际上是受到议会的高度控制， 他们的任期也可以不受限制，在这几个情况下是不可以，可以不受限制的。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面，如果最高行政权这个人掌握最高权力，而且最高行政权拿在手里，而且有军权，掌握武装链统帅权，这种人就不能连任，不能够无限连任，最多两任，当然有少数是三任的，一般来讲只能两任或者这个二级有的规定不能连任就是一任，但是一般来讲都规定可以连任两次，连任两次规定是有道理的，因为连任一次的话到后期他这大概这样行政权就不能很好行使了，所以连任两次的话呢，在这个行政权的行使有好处，就是竞选，这个竞选像那个竞选的话呢，加强了总统或者是最高行政权的那个首脑的这个权利，所以这种制度叫总统制，像美国是总统制，像法国是叫半总统制，法国国家元首，法国的总统实际上的权也掌握相当大的权力，不是一个虚伪的元首，不是一个象征性的，他跟英国女王是不一样的，所以法国的总统是规定有任期的，有任期限制的，所以连这一点基本的常识应该说全世界都知道的，我看在修宪的时候习近平都不懂，我完全没有概念，而且经验很有意思的时候，就是说一个月以前，那个川普讲了一个意见是美国总统川普讲的，他说他在那一天是美国国会，美国共和党在召开国会委员会的会议里面，他讲了，他说他回忆起来了，他说有一次他跟习近平讲，他说你呀是中国的国王啊。那个习近平说我不是国王，我是中国国家主席，川普就说了你终身任职啊，你终身可以当国家主席啊，所以你是中国国王啊，习近平就就表示同意，这种事情很严重，他怎么那个同意呢，这是一个正式的外交场合，所以这个川普总统在美国共和党里讲这个事啊，全世界都知道，这个简直是一个大笑话，他怎么能把国家主席就说他是中国国王呢，那个川普也推崇到，他说哟你是强人啊，真是强人啊，他还很高兴，他连这个起码的事情都分不清，说明这个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啊尤其必要，不是为了带他怎么样，让他知道这些政治文化这些基本概念，作为一个国家的公职人员特别作为中国的政治领袖政治家要有起码的知识，他没有，所以这个新文化运动也可以说不仅是针对今天的，而且也是针对今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来讲的，中国就是说一定要走向共和，因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不可能再有天王或者英国女王这样的制度了，中国要沿着辛亥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开创的共和的道路继续前进。
那我就想问您一下，这个我们说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是法兰西共和国，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听众讲一下这个共和的概念到底如何呢，因为我们要走的就是共和这条道路，那共和好在哪里，这种政体，
这个一个简单概念，共和就是国家元首他不是终身的，这个元首的职位啊，他是像那个英国女王他是终身的，天王他因此他是君主制，不是共和制度，君主政体，君主政体里面分成专制政君主政体，专制独裁的，这种制度呢在今天变成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实际上跟以前的专制君主制度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另一种就是立选君主制，立选或者叫议会君主制，议会君主制现在英国跟日本是这样的制度，共和制有三种，实际上这个美国就是总统制，这样的国家很多了，像那个墨西哥啊、巴拿马啊、阿根廷啊、智利、哥伦比亚，包括印度尼西亚，很多国家，阿富汗都是总统制。半总统制的国家是法国戴高乐那时候开创的，俄罗斯也是半总统制，北俄罗斯、乌克兰、波兰、葡萄牙、蒙古也是半总统制。共和政体第三种就是叫委员会制，这个制度只有瑞典一个国家的这样制度，还有议会共和制，议会共和制很多，就是说国家元首，议会共和制国家元首没有实际权力，是象征性的，像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像奥地利、匈牙利，这很多国家 都是这样的，像南非也这样，新加坡，议会君主，刚才讲到君主制，议会君主制国家呢，像英国、西班牙、荷兰、卢森堡、比利时、日本了，日本、不丹这些，柬埔寨也是，还有像巴林、摩洛哥也是，专制君主制，在今天还有，在今天的二十世纪，像卡德尔吧、沙特阿拉伯、文莱、奥曼。科威特这些国家，斯瓦基兰，斯瓦基兰那个非洲一个小国家，都是专是实行专制君主制的，这样的国家影响非常小，没有就是过时的制度，但是像沙特阿拉伯还是这样的制度，还有比较大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共和的概念就是一句话，就是国家元首，不管你有没有这个实际权利或者没有实际权利，都不能终身任职。都有任期限制，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呢，叫共和政体，如果没有这一条的话，这个国家就不是共和政体，就是君主政体。这是辛亥革命、孙中山以来，中国的不仅是中国了，就是全世界通行的一个概念。而且在历史上，像罗马共和国跟罗马帝国的区别，也来这个地方，在罗马共和国的时代。那个就是最高国家就是元首啊，是有任期限制的。法兰西共和国，它经过了五次共和。第一次共和就是说1793年吧，那个1793，大概1792还1790啊。那个后来第二共和是在1848年，第三共和是在那个路易波拿巴以后，第四共和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后。到了1958年，戴高乐就把共和宪法，第四共和的宪法做了修改，加强了总统权力，把那个议会共和制变成了半总统制，所以法兰西今天法国是第五共和时代。我看到法国这个制度在中国是非常有启发的，这个待会要谈，我可以谈一谈这个问题。
啊，你现在就可以谈一谈啊。这样，因为法国的这个，
因为法国
也有人说要推翻第五共和，法国现在反对派也有要推翻第五共和这种说法。
推翻当然就是说说法没有关系，一个民主国家里面容许各种各样的说出来，他就是说在法国要实行君主制或者法国什么地方独立都可以说，但他不会有印象是非常有限。所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戴高乐开创的应该说是相当巩固的，这个制度有它的很多好的地方。如果说现在是第四共和时代，王贝西运动啊就更加严重了。所以这个法兰西第五共和有很多优点了，我看还是所以这个中国有什么启发呢？中国实际上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1912年成立的共和国就可以称作第一共和，是第一共和。1949年的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的这个政府，在中国大陆成立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称作第二共和。但这个第二共和应该明确讲，他的共和是形式上的，带有很多王朝专制王朝的特点，但是他的名义上还有。这个民意还是有用的，民意不是全部有用，因为毛泽东，从毛泽东到后来的李先念啊，到那个刘少奇，毛泽东、刘少奇，后来李先念、杨兰昆、江泽民、宝瓜、胡锦涛这么几个人，他们的任期从来没有一个人超过10年，所以毛泽东也没有。毛泽东当了10年国家主席之后，后来就想连任啊，没有办法。他这个民意还带他有约束力啊，所以毛泽东呢，那个时候就是说发动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弄下来了。弄下来之后，他还不敢再称自己为中华人民国主席，所以那个时候中国没有主席，把国家主席取消了。所以这个名义上的这个一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大动清朝啊，大清王朝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把它叫做第二共和时代，不是不可以。但是第二共和时代同时在台湾还存在第一共和，所以中国同时存在第一共和的台湾，第二共和的中国大陆，所以今后中国的前途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建立第三共和。中国要统一，只能合并统一，绝对不能武统，武统是一个灾难，这是要受到谴责而且要坚决反对的。 中国正在和平的基础上实现统一，在民主的和平条件实现统一，没有民主也不需要统一，大陆 不走向民主，台湾是个民主地方，不需要统一，没有必要统一，所以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和平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个统一的国家叫第三共和。所以共和这个概念在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而且呢跟法国差不多，法国是第五共和，第三共和之后中国也还有第四共和，那要大规模的修改宪法。所以中国需要今后需要一次新的制宪运动，这个制宪运动就是要把废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来走向第三共和。
今年我们是纪念这个六四运动的30周年，那当时我们都知道这个六四呢是一场民主运动哈，但这场运动随着六四那天早上的枪声呢已经就被埋葬了，这场运动。那么您在1996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叫《民主怎样才能来到中国》，那您在这本书里对这个如何来到中国这种道路有做一定的探讨吗？民主怎么样才能到中国来呢？
民主到中国来有一点现在我引起很大的争论，因为今天的共产党政权实际上是建立在暴力统治基础上的，而且可以看到那个连那个国务院总理，连很多政治局常委或者中国的很多大官了，他不敢动一动，因为开会的时候军队就在后面，就会把他们抓起来的，他们要想发动政变必须要首先在这个军队里面找到支持者，而且呢要万分保密。所以实际上中国这个最高层，中国存在着政变的绝对可能，不是可能性，是绝对可能。这可能性就是说还没有到一个时机，这个时机一到的话中国就发生政变了，就像那个法国在历史上不但发生，像那个路易波浪发动政变有很多次政变，就是一个专制政权要改变它，通过农民战争，通过暴力革命是会改变的，但是改变的结果往往就是承认的专制主义的，连法国大革命都这样，法国大革命通过暴力推翻了旧的王朝，建立的这个法兰西的第一共和国实际上也是那个非常暴虐同专制的，那个共和国名义上是共和的，法国的那个18世纪末期的政治就最后倒向了拿破仑的专政，所以这个用暴力革命来改变国家一般来讲呢就有了这么一个后果，尽管把共产党的那个灾难消除了，新的灾难就会出现，而且呢在中国的条件下还会造成整个中国的四分五裂，那个四分五裂的这个可能性完全存在，只要有暴力来这个发在中国呢就会造成这样一个现象。所以中国要走向民主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和平的道路，非暴力的道路，当然暴力反抗是正常的如果你用暴力来镇压人民的话，人民用暴力来反抗，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自卫权利，但是就是说像毛泽东一样井冈山这样的暴力革命，这样的路是走不通的因为这种路啊实际上全世界都有，最好的道路就像英国的光荣革命英国光荣革命以及法国人的第三法国第二共和第二帝国以后，拿破仑路易波浪巴的第二共和这个垮台之后就像共和一样，通过这样一种和平的道路，当然法国不完全和平，正好是普法战争发生了，但是总的来讲后来把路易波浪巴德国人把他抓起来了，然后这个法国就在这个情况下就像慢慢这些共和，但其实光荣革命还是这种历史很多，就是说通过这种道路，这个道路要什么呢？就要通过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就是说要让全国人民，包括各方面，带共和、带民主、带宪政、带于对于这个就是议会制，要非常明确的概念，广泛宣传，不要让那个像习近平这样的掌握这么大的权力，连基本知识都没有，这是不行的这个教育，这个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实际上这个运动一直在进行中间普及这种知识，而且更重要的呢要在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里面把这种思想就是新文化的政治上的新的文化能够大家能够了解到像这个讲一点，就是说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废除官方候选人制度，这个在法国的那个路易波浪巴时代，就第二帝国的时代法国就是官方候选人， 通过官方候选人控制整个选举，尽管有选举，但是受控制的，高度控制。今天中国的控制更加严重了，而且通过国际人民代表大会的那个主席团进行控制，把整个人民代表大会划分成一个一个小组或者叫代表团。在这个情况下，人民代表同议会的议员完全不一样，他们不能互相沟通，不能在大会上发言，正在小组会上发言。所以这些情况的改变需要通过一种宣传改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里面这种机构要做改变。当然真正改变还要通过制宪会议或者修宪了，这个今后不需要修宪了，要制定一个完全性的宪法，让中国走上议会民主的道路。这个道路可以通过政变，但是不能通过武装的暴动起义，就是这种路是走不通的。所以共产党把那八九民运、八九民主运动、六四二大屠杀，他非要把它说成是暴动，是做北京发生暴动了，他们镇压，这个完全是颠倒黑白的。所以在今天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最最重要一点、最重要的一个诉求，整个香港。包括海外的流亡者以及中国所有老百姓的最大一个愿望、最大的诉求，就是要中国在这个土地上，在中国这个土地上承认六四是一场大屠杀，不是什么暴动，这要恢复正义、恢复真相，六四的真相，这个真相就是大屠杀，而不是什么暴动，而且也要恢复八九民运的真相，那不是动乱，不是邓小平的动乱，而是一个悼念胡耀邦、表达民众诉求的一个民主运动。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六四三十年大家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在中国土地上，这不是翻案不翻案的问题，是寻求正义的问题。不是说谁要翻案，就是说一个人被污蔑了，他是杀人犯或者他是一个盗窃犯，那个需要有正义的，没有正义的国家就没有法治。所以今天的中国应该说问题非常严重，就是整个中国最高层不要正义，只要自己的权力都才有权力，那这个国家怎么可能有最好的情况，又要愈变愈坏。应该说在胡锦涛时候还是非常宽松的时候，政治上相对宽松，尽管胡锦涛没有多少诸位，但是他没有像今天这样这个风声舆论，而且呢在党内在共产党里面也适应这种非常像比毛泽东时期还要严重的这个专制独裁，而且居然要让政治局的委员、常委会的成员像他汇报工作一样的讲话，这个一点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共产党内部的这个平等关系都没有了，所以在中国老百姓那就更严重了。所以中国的维权运动，包括那个新疆、西藏，他们受到的这个压迫啊，非常严重。到了这个可以说全中国老百姓不能容忍的地步了。
那这种不能容忍的地步已经到今天，那我们可能是能不能预测一下，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正在处于那种高速发展已经开始衰退的这种情况，会不会就是说危机呢来自这种经济发展的、
这个情况也因为他控制了最高权力，你可以看看全世界，只要控制了军权的话，只要军队没有动摇的话，他就能够继续那个维持专制统治，这个历史上这样情况是太多了。但是有一点可以改变，就是宫廷政治。宫廷政治同以前的清王朝或者明朝时还有区别，毕竟他还不是这个就是王位继承，他还不是毛泽东的儿子，也不是邓小平的儿子。如果要搞王位继承的话，邓伯方更有地位啊。邓伯方对那个习近平的做法非常不满。我要说一点，邓伯方最去年的表现在全世界都大公认，他保卫改革开放的这个言论，包括范立清的言论都是好的，不能把邓小平在六四时期带屠杀父的责任加到他的儿子头上，他儿子是儿子，父亲是父亲，而且习近平也没有像他父亲一样，应该说习仲勋是比较好的，他没有学的习仲勋，而且去学毛泽东了，这个怎么能够学毛泽东呢？这个毛泽东在文化革命者连他的老婆都被关起来了，都上吊了，怎么能学他呢？学他对自己没有好处啊。所以现在中国到了一个非常为难的关头，这个关头或者是习近平保管那个栗战书像王沪宁这些人能够觉悟起来，能够改变自己的错误做法，第二条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最高领常委里面的人或者政治委员 他们联合起来通过会议罢免这个习近平，当然他自己也可以改正，如果改正的话，改变自己错误做法的话，那当然可能平反歪六四方案，不要叫平反，叫歪六四方案，在中国恢复正义，他还有点好的出路。就像华国锋一样，华国锋当时在第一次天安门运动中间，他主动的为第一次天安门运动翻案，到今天华国锋大家对他还有好评，大家还怀念他，还纪念他，看到华国锋还是一个在中国做了有贡献的一个人，他逮捕四人帮是正确的。但是就是后来邓小平掌权之后，在这个江青也太厉害了，江青尽管要判罪要判刑，但是就是说现在上吊自杀了，到这种程度，不能够就是说那个他没有那个香港横平法英美法系的横平法的精神，能够很好的来那个实施法律。所以中国的司法制度啊，不仅没有法治，而且也缺少这个法治的精神了。哦，还有一点我要说，实际上现在这个习近平问题的摆得非常明显了。根据现在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习近平所肯定的宪法，他作为国家主席也没有掌握中国的最高行政权，这个行政权，中国的国家最高行政权是属于国务院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明文规定，他居然能够违反这个规定，在首约场合里面代替李克强行使这个权利，这是危险的行为，国家主席危险违反宪法，做这么多事，一天天做这个事，那这个国家怎么能有法治，怎么人们能够安宁？所以这个事情非常严重，首先他必须承认自己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窃取了那个李克强作为国务院总理的非常多的权利，这是不能容许的，国家的主席要违反宪法，在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的共和国的国家这样做是不能容许的。所以在六四三十年的时候要大声疾呼，共产党里面的很多人都是明白人，他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这么多年灾难，他们在邓小平时期也做过很多贡献，这么多中国的领导人，他们要意识到，习近平这个路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感谢严家淇先生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专访，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